一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另一位主持人小南兄，欢迎小南。
哎，小袁好，各位听众好，陈涛好。
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陈涛，也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好，我们讲讲一些热门话题，就是昨天是那个查理克克的那个，也不是追悼会，是葬礼吗？还是是葬礼是吧？
追思会吧，应该
追思会。哦，有十万多人参加，这个场面很盛大，然后特朗普还有主要内阁成员都去了，马斯克也去了。马斯克还跟特朗普坐在一起是吧？结果今天特斯拉又涨了，这样子。这个盛大的场景就是不多见的，在美国。然后小南兄，你就是对此有什么感想？
哦，我是没有全看，就是看了一些这个，就是去了一些重要人物的发言吧。这个我觉得还是给了查理·克克很高的评价，我觉得很多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Rubio 的这个讲话，就是国务卿是吧？我觉得他讲的挺好，这个也显示了他的口才非常非常好。对查理·克克也是，就是说他给这个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这种左和右的争端啊，他带来了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风气。就是说凡事都可以拿来讨论，拿来辩论，这个是他给这个特别是美国大学校园里面带来的这种变化。因为在很多大学校园里面，原来是有些话题是类似于禁忌的话题，特别是就是说过去这些年这个政治正确可以说甚嚣尘上吧，就是很多话是不能讲的，或者甚至不能讨论的。如果要讲呢，也就基本上是一边倒。但是，查理·克克他基本上他就是用他自己的形式嘛，就是邀请学生，特别是不同意他观点的学生，prove me wrong， 证明我是错的。那么跟大家来进行讨论，来辩论，也因此而改变了校园里面很多学生的这个观点吧。过去就包括我们自己周边的人，这个年轻一代从这个高中甚至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年轻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就各种各样的很多观点都是不一定自己完全懂得其中的道理，但是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说感觉这个道德制高点上也感觉自己应该比别人站得高啊，所以如果听到什么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说：“哎，你是不是种族主义啊？你是不是反对同性恋啊？你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反正有很多的疑问和责难，他不一定听得进去别人的话。我看的查理·克克的一些辩论的视频啊，我觉得他是一条一条的，就是说你说你的理由，然后我一条一条的我来反驳，然后你再反驳我，我再反驳过去。他逼着很多年轻人去思考，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好处的。不是说查理·克克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或者说他就是没有他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也可能他自己的某些固定的一些见解不容，就是或者说像有些人说的也有也可能有偏见，但是我觉得他这种和人展开对话，和大学生们就是平等的公开的这种，而且非常平和的，就是你看他很多视频他大部分是很平和的，就是说哪怕你很激烈的批评他，他基本上还是会说好 OK， 你说的可能有道理，但是现在听我的。所以我觉得Rubio 的这个评价还是很客观，他给这个大学校园里面带来了这种对不同观点的这种进行讨论的这种变化，这个我觉得也是恰如其分的一个评价。
陈涛，你对依你对查理·克克的了解，你喜欢他的观点吗？还是
我觉得其实查理·克克从他选择用这种辩论的方式，尤其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进入到这些大学里面来辩论这样一种方式呢，我觉得他是踩到了两个主要趋势的结合点，就是说从他的这个个人的影响力一步一步变强，然后到包括不管是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还是在年轻人之中的影响力，还是在整个这个保守派圈子里面的独特性和影响力，我觉得他是踩到了两个点上。一个呢就是这些年随着2016年特朗普的第一次上任吧，美国的整个的保守主义思潮和右翼的运动有感觉是在奥巴马的任期是被往下压了那么几年以后呢，就翻身了，抬头了，然后整个是一个往上走的趋势。然后再加上呢，这些年呢，这个社交媒体的走红，或者说是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而查理·克克选择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利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这种片段化传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特别是他的这种辩论的片段性的视频哈，因为他在很多学校支那个帐篷一支就是支好几个小时，那很多人也不会守着看好几个小时的辩论，但是比如说他去抨击一些自由派的一些观点，尤其是找到一些里面的一些这种很明显的一些逻辑漏洞，或者是一些这些学生在辩论中处于下风的这样的一些片段，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集锦放到社交媒体上去传播，这是非常具有传播力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我是从他这个走红背后的一些角度来看查理·克克以及他所代表的这种现象吧。那另外昨天的这个大会上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太太的发言还是比较感人的哈，尤其是他说他你想他的一个至亲哈，他所深爱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被枪杀以后，然后但是他选择在这样一个大会上说出了 I forgive him， 就是他去原谅这个凶手。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和爱的。那这个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离不开就是说昨天的那个大会的我们看到从头到尾除了说是纪念查理·克克，还有诸多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些政治人物的发言呢，整个的这个大会是可以说是从头到尾都弥漫着这个基督教的氛围。不管是他所放的音乐呀，然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呐，还有和这个场内的很多观众的互动啊，其实都让我感觉到一种美国的目前当下的这个保守主义政治和宗教之间的这种捆绑和联系是越来越紧密了，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些感受吧。
我们也引申两个就是跟查理·克克相关的事件，就是一个是在推特平台上面有两个中文的大 V， 一个叫二大爷，一个是方舟子，对吧？他们 因为都不支持查理·克克的观点，而且呢，他们也说的比较话说的比较重，所以呢，就被很多人举报，说要求要把他们给遣返，就 deport。然后，这个事情就其实是还是弄得沸沸扬扬的，就是，那么美国会不会这种在美国会不会因言获罪？就是说，我不喜欢他的观点。当然，他们话像方舟子说的是，查理·克克是求仁得仁，然后那个二大爷说的是，就是不会给他一点装逼的同情，对吧？然后用英语翻译的话，就是什么 fake shit 什么 sympathy 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就但是呢，因为他们被人家转发了之后，被几个大 V 转发了之后就相当于就举报进去了。然后呢，甚至白宫的发言人都在说，要求把他们给这个两个人给遣返。那这个在中文的那个推特圈是引起了很大的，可以说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就说，在美国究竟会不会因言获罪？就是还有没有言论自由，对吧？就说你们觉得他们这两个人，比如说方舟子还有二大爷这样的人，应该被遣返吗？然后或者是他们会不会最终真的被遣返？这些在现在这种舆论趋势之下，或者在现在的舆论的环境之下。
陈涛，你先说。
好的。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认为是，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当的。但是这种做法呢，你可以返回去倒回去几年去看哈，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源于可能左派的 cancel culture 的一种在保守主义阵营里面的再应用吧。我记得在就是。可能10年以前，的那个状态，或者是5年以前的那个状态，哈，就是如果比如说一个演员或者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有过一些被人挖出来，觉得他是不管是恐同也好，或者是他对这种有色人种的一些争议性的言论也好，往往这个人就会丢工作，丢饭碗。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一个例子，就是2019还是20年那时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当时就他的新闻学院就在因为老的他的那个院长离职了嘛，然后要找一个新的院长，然后呢这个院长呢就是在整个美国找很多高校里面去找这种资深的这个相关的专业的教授，结果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结果呢这个院长就是多年以前的一条。其实我看的那个事情，我觉得不是很直接的对可能有色人种的一条评论吧，于是社交媒体的一条帖子就被当时这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媒体挖出来了，挖出来的爆料了以后，结果最后这个你上任的院长 offer 也就丢了，就等于学校就不顾他了，就是因为有这种争议的言论。那么反过来到现在，我觉得查理·克克这个事件上就是现在，整个共和党和保守派又掌握了这个主导权，和包括社交媒体，像马斯克也是掌握，X 也掌握在马斯克这样的，很明显的保守主义阵营的精英手里。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他们不喜欢的言论，然后在这个平台上被放大，然后又掀起一种另一个方面的取消文化，然后要把这些人遣返也好，定罪也好，包括迪士尼的那个ABC 电台的那个鸡毛秀的主持人 Kimmy Kimmel 也是就是因为评论了几句，然后节目都被停播了。那么回到方舟子的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是有点走过了。我认为不应该因为一些他们的评论，然后就去给他们定罪，甚至驱逐的。就像当时我也不支持这种取消文化一样，我现在同样不支持右翼用这样的方式来打击言论自由。
对，我同意陈涛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强调一句话，就是说我可能不同意，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言的自由，是吧？你的言论自由。那么这个事儿 就是说如果人家讲了你和你观点不一样的话，那你就是说啊，那我现在掌权，那我就把你遣返或者怎么样，是不是侵犯了言论自由，在法律上是不是可以允许这样做，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还有待观察。包括陈涛提到以及就是前几年在这个比如说就民主党就是说掌权的时候，确实很多就是说政治正确也这个非常盛行的时候，很多不是说很多，就是说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事儿，大学里面的教授在课堂上讲的什么话或者什么的，就有点像在大陆这个教授被学生举报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教授就被迫要辞职，我记得好像加州哪个大学有个女教授也是，后来她还一直坚持，好像要辩论怎么着，反正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和遣返又是两回事，因为大学学校解雇人，这个学校当然有他的权利，他觉得我那我就不喜欢你这样，我就把你解雇了。雇主当然可以说我不喜欢你，你别问我什么理由，我可以解雇你。或者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政治观念，我不想雇你这种人。这个好像法律上并没有严格禁止，但是剥夺一个人的居留权或者甚至公民权，通过这种权利啊，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言论你不喜欢，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在法律上应该是可能是不能站得住脚。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因为前好像是去年还是今年早些时候，不是因为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在加沙的这种冲突，不是也是很多校园里面有示威游行嘛，然后有的学生发表这个反以言论，也是说要被遣返要被怎么样，后来好像最后因为这个当然律师会介入啊，这些民权组织的介入，后来好像也没有人被遣返，真正
被后来都惩罚学校啊，就是说你们
对，当然惩罚学校那是对啊，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嘛。那是就是说，如果说你的我本来可以给你钱，我现在不给你钱了，但是你有这个权利，是吧？虽然你这样做很不这个很不体面或者很有失风度，但是他是不是法律许可他这样做？但是遣返呢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想说的事儿。就是如果在法律上，因为不管这个政治派别怎么样去互相之间的这种是吧角逐啊，或者是这种互相的指责，但是最后如果你的行动违反了法律了，其实这个肯定是要到法院去一决高低的，最后有些案子不是要打到最高法院，所以这个是
就说
ABC 的ABC
从美国的宪法来说，肯定是会保护这个言论的。所以就是，就算比如说他们要去搞假设哈，要去搞方舟子，也不会是因为他的言论来搞他的，这样他打官司是必输的。但是他可以动用国家机器，不管是 FBI 还是司法部的这种检察官去查，比如说他的做的这些事情上，或者是查他的这些事情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违反法律规定的事儿，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其实是我们应当警惕的，就是当这个执政党用这种国家机器来针对一些个人，虽然他不说你是因为你的这句话来给你定罪，但是他用这种国家机器来搞你，就像前些年有一些这个华人教授，因为仅仅是因为这个特朗普当时提出一个叫做中国China Initiative 的，就把很多这个高校的这种华人教授就丢了饭碗，然后被 FBI 调查，把人家整个的这个生活全部打乱。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国家公器对个人的这种完全不成比例的压制。
我们接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电台的另一位主持人陈涛，还有我们这个节目的另一位主持人小南。那我们继续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查理·克克相关的一些新闻啊，就是刚刚陈涛也提了这个杰米·凯姆那个。因为 Kimmel 其实知名度很高，去有一年的奥斯卡那个金像奖那个颁奖是他主持的，然后之前十多年前华人还抗议他，说他那个辱华，对吧？然后在西雅图我们也参加游行，结果没把他搞下去。然后他能量还挺大的，其实因为特朗普刚刚说那个就 Jimmy Kimmel 一定要走，不然的话要掉下 ABC 这个电视台的执照。那今天实际上他又上岗了，就是那么我想美国这个低修正案还是怎么说，这个毕竟是一个法律，对吧？然后就如果你总统发个命令，然后全国的人民都在抵制的话，就他可能也不一定执行得下去，所以呢所以杰米·凯姆又上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涉及到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说你虽然查理·克克他是不幸遇难，就是大家其实都是谴责凶手的，但是评论的话还是应该可以评论，对吧？不能够全国都有只有一个声音，对不对？应该，所以基本上这样子，就是
这就是应该允许这个不同的声音出现嘛。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觉得美国的第一修正案为大家的这种一些基本权利得到保障，我觉得是一个基础。
小南兄还有什么补充吗？这个话题？
我也没有，我同意你们两位的意见，就是说，不管他说什么话，也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显得不太得体，但是我觉得，就是迪士尼把它暂停一下，表个态，因为迪士尼的这种决定，他也不光是，完全就事论事了，他有很多其他的考虑，收视率啊，是不是会有生意上的考虑，是吧？这个他又是上市公司，对股票的影响各方面，所以他会做一个姿态，然后过两天以后他再恢复一下。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事在美国也是历史上也是发生过不止一次。我觉得他这种像特别他又本来就是一个 talk show 的这种这个主持人，或者说他自己就是说 talk show 嘛，这里面就是说很多要开玩笑啊，这个 talk show suppose 是可以说任何话，开任何人的玩笑，这个
对，就是
当然这个
知道现在应该对这个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大家可能不敢说话了。以前那个Jimmy Kimmel 的那个秀鸡毛秀或者其实挺过分的，就是之前不是特朗普第一任总统期间有一个叫风暴女嘛，就是相当于就是曝光那个特朗普当初跟他一个就是现在封口费案的一个女主角叫风暴女，结果 Jimmy Kimmel 就把风暴女请到节目现场，然后呢拿了一盘子就是 跟那个男性性器官长得非常像的那种，他说是鸭子，小鸭子，然后呢，有的大，有的小，然后呢，他说，请他辨认一下特朗普的那个跟这里的鸭哪个最像，结果风暴女挑了一个最小的。结果现场就火爆了，就哇，就是你像现在如果放到现在是不敢做的这种节目，我跟你说，那特朗普明天发飙了，你这个可能电视台执照真的吊销了。这个他现在其实鸡毛杰米他这个杰米凯姆对吧，就是他的那个其实已经收敛了很多很多了，但是特朗普还是不想放过他，就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不敢讲话，还是对言论自由打击还是有的。并不是说大家抗议了之后呢就完全恢复原来。当然我也不是很赞成你就把领导人就是往那个低级下流方面那么引的那么过头，这个也不是很尊重对吧，但是这也是反映了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或者风向标或者什么东西，就是反映当时还是很自由的，现在估计没那么自由了，只能说。
对，很多人也是，我觉得也是怕麻烦吧，就是说不希望，因为毕竟美国总统是权势是很大的，就像刚才陈涛说的，就是说我这件事情上我没有办法是吧，来整你，就是说因为你批评了我或者什么政策上的争论，但是他想别的办法，税务局查查税收啊，你报税是不是弄的有什么问题了，这个或者说这个你以前在什么问题上有过什么其他的犯过什么小错误啊，这个包括这个上次是谁那个 Federal Reserve 一个成员是那个女的
啊，对对对，
好像最后是找的他什么，说他 mortgage 这个 mortgage 欺诈，他申请 mortgage 的时候他做出租房的，但是他自己当这个自住房来申请，那么就是用这些来打击敌人自己的对手。我其实觉得这些都不是一个美国符合美国这种政治传统的一种做法，就是说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还是基本上你就事论事，人家批评你的政策你就政策来解答来辩解或者来反驳，你不能用其他的方法，用这种威权主义或者是什么其他专制国家的这种手段，这个特朗普是做的显然是比较差。他这个个人你也可以看出来，他比较欣赏这种威权这个体制的人物，像普京啊、金正恩啊，这个他都说是他朋友啊，都关系很好。所以他这个就是说，那么在国内呢，当然我觉得他心里可能也私下里也挺羡慕别人的，就是说你敢骂我，把你扔到监狱里去。可惜他美国总统没有这个权利。美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位总统尼克松也是想把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扔到监狱里去，如果他可以的话，但是可惜的是美国的政体不允许他这么做。
他不是在起诉纽约时报要他们赔$150亿吗？这个
他个人的风格是这样的，对，就是对这种比如说跟他有过他的对手吧，他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挺那个，因为昨天也又说回到查理·克尔克的这个追悼会上来，就是昨天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查理·克尔克的这个遗孀哈，那位女士，她说出了这种forgive这个凶手的这个话。
但是特朗普不一定会原谅他，肯定会把他判死刑。
特朗普当场在他演讲的时候，他就直接就说：“我恨我的对手。”就是，然后还转过头去跟那个克尔克的遗孀说了一句 “sorry”， 这一点我跟你不一样。就是他表达的非常直接，就是对他的政治对手的他的那种，就是要跟你 一直干到底的这种态度还是挺明显的。
哎呀，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神奇，就是特朗普也是当初被屋顶上一颗子弹打中了耳朵，当然他耳朵也完好无损，实际上，然后现在又是屋顶上就是打了一枪把查理·克克打中了，然后难道对屋顶上这个打枪就没有防范吗？我觉得已经两次出现了，那是这种事情就是。
我觉得如果是特朗普的活动肯定是防范非常严密的，但是不可能所有这些政治活动都有那么高的防范吧。尤其像这种校园活动，其实查理·克克在华大都做过演讲，就是当时那天我刚好还在学校里还见到他，他那个帐篷周围也没有什么安保。然后但是呢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点，就是有一些应该是华大里面的比较保守派的一些学生主动来给他做一些这种维持秩序的工作，但是这些学生呢又把自己的脸全都蒙起来，当然就相当于是还是怕学校里面的这种左派文化嘛。
因为华盛顿州是蓝州嘛，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就是说话太过激的或者什么，只能这么理解。那我们讨论下一个话题，就是特朗普宣布，是昨天宣布是吧，就是上周五是还是什么宣布，就是给那个新的工作签证的申请者要收那个$10万的费用啊。这个还是蛮令人诧异的，就是就是作为雇主来说，其实是肯定是不愿意你这个就是给你申请就给那个就是雇员出$10万，我觉得很少雇主愿意出这个。但是我也不知道特朗普要钱要疯了吗，还是这个没什么必要。我觉得你如果是防灌水的话，你收个2000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有人。2000可能已经有了，你收个5000对吧，就是然后抬高一点，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会灌水了。你这10万的话真的挺高的，然后对就是对美国留住人才或者什么东西都会有影响，最终会影响美国的竞争力，对不对？就是各个方面的。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小南兄是不是当初是不是拿工作签证留下来的，然后这个对这个话题会就是这个是。
我倒不是，因为我学文科的，工作签证是很难拿到的。我觉得他你说的这10万好像还是每年10万是吧？
不是，就是申请的时候付一次性交。
啊，是一次性的哈，怎么
每年就没有人做了，因为你挣都挣不到10万。
对
呀、
啊、对
呀、
啊。
谁付得了？
这个就是小杨你刚才说的对，这个肯定是会对人才，就美国留住人才这个会有巨大的影响，因为真正愿意为一个雇员这个花10万，那10个雇员就100万，那100个的话是吧，你这一大笔开销。我看这个美国使用这个 H1B 签证最多的是，昨天看到一个表，不知道
印度
日程，好像是说亚马逊吧，好像是。
哦，
对，亚马逊是用的最多的。
然后这个然后微软 Google，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种，我觉得他是一个这种做 contract 的公司，估计是大量的这个，就是他们说是给印度裔的这个人士来办这个。他这个就是说给公司当然那我想这个川普的政府会说，就是说我们给你留了这个出路嘛，你如果真需要你就花高薪聘请，如果真的确实美国找不到就花高薪聘请10万。也不多，你这个如果假设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好几个帖子都说是每年10万，
澄清了，那个总统府出面澄清
了。对，他周五那天他发的比较含糊，然后再加上当时那个商务部长那个卢特尼克在旁边说的话，有我不知道他是口误还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执行，反正后来那个移民局 USCIS 那边给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就是说一个是既有的 H1B 不受影响，二一个就是申请在途的不受影响，第三的话就是只是在美国境外新申请的 要交这10万。那其实这个的针对性可能更多的就针对比如说一些这种 IT 的外包公司，就是招，就是尤其是以印度为主的这个国家的这种外包公司，在印度本地就招很多的这种技术人员来给这个美国的一些科技企业做外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他们同时就已经开始给这些人申请 H1B 了，反正只要是申请下来了，哎，这些人就可以寄到美国来工作。其实这个在印度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链条。所以这次的政策可能会对这一部分的打击会影响会非常大。
对，
但明年就算在美国境内申请也要交这个钱是吗？
美国境内好像还没有，他现在的那个 memorial 还是说的是 extension， 就是在美国境外申请的。就比如说你是在美国境内的留学生，然后你大学毕业了就在美国境内转身份申请的话，还应该是还不用的。但至少就目前的这个政策，它发布的信息是这样。
对，如果是只是申请的时候交10万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很多公司还是愿意做的，因为这些人的很多人年薪就是几十万，那你加个10万，一年加个10万，那可以。如果公司真的觉得缺这10万，那就你就说我本来 offer 你30万，我现在 offer 你20万，好吧，第一年。你那10万我那个拿去替你交那个去了，然后你第二年再30万。这个我觉得其实当然对像 Facebook 啊 Google 啊微软这些公司其实倒不是一个，就是说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你想他动不动就十几亿百亿的千亿的这个要这个 AI 方面的竞争是吧，这个包括这个 Zuckerberg 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说我宁愿多花几百几千个亿花错了，但是也不愿意就是说错过这个 AI 的这种竞争的这种机会。
所以这个英伟达这个黄仁勋就支持这个政策。
这个 NVIDIA 是这个使用 H1 使用的相当少的，在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里面NVIDIA 和 Tesla 的 H1 签证的持有者都比较少，
就是微软、亚马逊之类的这个
Google、Facebook， 对，然后还有刚才这个展涛提到的这个外包，因为我看到有统计数据，不止一个统计数据说是 H1B 大概 70% 是给了这个印度裔的工作人员。
是的，所以特朗普跟印度有仇。
对，所以这个事儿可能从
加了50%的关税，就是就以印度买俄罗斯那个石油的理由是吧？但是没给中国加这个50%的税啊。
是啊，这个他这个政策嘛，都是 pick and choose， 总是有所选择的。
所以说他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啊。
对啊，
影响每个国家。现在当然美国不是上诉法院说他的关税政策都是非法的嘛。对，
是啊，那官司肯定还要打，这个官司可能要打到最高法院去。
我们
再进
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小南兄救场啊，然后也感谢陈涛参加本次节目。那我们回到中国的那个话题，实际上中国这个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新闻，但是民间还是有些大的新闻。前段时间有一个演员叫于朦胧，他莫名其妙的死了，然后呢就是现在政府一直想要压，说是这是他自己喝醉了酒从楼上掉下来的，但是就是老百姓就是不相信，就拿出各种理由，就是说他应该是多少多少人把他弄死的，然后从楼上扔下来，扔的还不是一次两次，第一次没死，拉上去了再弄死了再扔下来，反正是蛮可怕的。然后这个演员呢，他演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是吧？就是也是蛮火的，粉丝有几千万，所以。至少他的粉丝不肯放过这个结论，就是然后呢，中国很多就是事件，虽然名分很大，包括当年的铁链女啊什么的，但是政府还是强压下去了。那这永远这么强压，这个其实对这个我觉得政府越来越难以取信于民了，我只能这么说。我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了解，然后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就现有的一些信息来看呢，确实可能是对于他的这个突然的这种坠楼是存在一些疑点的哈。但是就是但是这个事情呢会因为现在确实缺乏一些比如说除了官方渠道以外的这种比较可靠的信息源，所以我也不好妄下结论到底说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但是这个事情会让我联想到之前的类似的几起事件哈，就是说在中国这边呢，虽然跟政治有关的一些新闻的讨论空间不大，但是一些社会新闻的这种这些年的一些这种发酵和传播或者是滚雪球的这种效应呢还是有过几起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说除了一些就是普通的这种观众他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想法，对吧？你看了这个东西你信还是不信，这个都是取决于个人的这个认知。这个里面还有一股力量呢是不容小觑的，就是一些就是在国内的比如说抖音平台上的一些这种做直播的网红。尤其是让我想到就是那一年不是江西有一个中学生叫胡新宇嘛，就是说他这个在从学校翻墙跑出去了，结果在附近的一个仓库里面就也是自杀身亡了，然后因为官方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嘛，然后就他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此起彼伏的跳出来一堆这样那样的网红，都是号称自己掌握内部消息这那的，然后每一次出来一个内部消息就会吸引一帮对这个官方结论质疑的这些人去看，看完了以后呢，就最后这些网红最后都变成卖货的。就是说，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在这些事件的这种舆论的雪球越滚越大的过程里面的话，这些就是相当于是吸流量的，我可以把它叫做吸流量的人血馒头的一些人，就是通过 制造一些比如说耸人听闻的或者说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可能性，然后号称自己有内部消息，然后就吸引了大量的流量和关注，然后呢通过直播带货等等的方式又立马转化为这种经济收益。就是说这个中间流量到这个钱包的这个链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有这种可能，但是你说的这几个例子呢，实际上胡鑫宇其实就是被人家在火灾的气管，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且他之前、
这个、我可能不是很认同，
而且他之前就被人家配型了，然后体检了，然后突然死掉。这个校长这个对记者也很凶，就是说你是谁，巴不得你再说就把你弄死这样子。这种其实挺可怕的，因为其实国内很多地方都是人心惶惶，一小孩子突然就死了，突然没了，气管没了，就这样子，就是活生生的就摘掉了。因为现在因为摘气管是一个合法化了已经，所以国内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说实话，胡鑫宇这个词你去查好了，就代表了活在气管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不是网红造出来的。因为现在这个于梦龙这个案件，他其实首先那个这个家属不能看他遗体已经烧掉了你这个东西，然后家属就直接让他写这个保证书，不能乱说，不然的你全家都得死啊。这种事情你这里怎么可能会没有黑幕呢？这不是这个确实是有问题才会越滚越大。你如果照正常的途径，像恰利克克一样，你这个遗体放在那里供大家瞻仰，对不对？然后瞻仰多少天，全世界所有粉丝几十万都可以来开追悼会，我觉得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你不会质疑他怎么死。你现在莫名其妙就是这个家属都没见到尸体已经烧光了，然后现在家属都找不到了，这个东西活不见死不见尸了，今天这里会没有猫腻吗？绝对是有猫腻的，这个事情。
这个于朦胧这个案子我是没有跟踪啊，没有追踪，就是但是看了一下，也陆陆续续看到一些。这个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个艺人就坠楼而亡，那么坠楼前后呢，好像也发生了一些事，包括他之前就曾经给朋友发过这个短信或者微信，就是说如果有人说我因为什么这个意外死亡了，千万不要相信。我觉得他自己可能是有感觉。包括他在做直播的时候，有人问他说这个好像说你头上怎么青了，当时他就是反正表现就是比较异常，不敢说话，瞟了一眼，然后很快这个直播就被掐断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关键是中国这种现行体制下，因为媒体也没有这种公开独立报道的这种权利嘛，就是任何我们如果在中国做过媒体或者对中国现状了解的人都知道，是吧？这个宣传部一句话，这个事儿不能报，那就没有人敢报。唯一现在的好处就是因为有自媒体，那么自媒体当然是不是存在啊？刚才陈涛提到的，就是说有人想要带流量啊，有的人想要出现，想要这个通过各种手段，就是说吸引点击量，吸引流量，来发布一些不确实的消息，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于梦龙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其实政府可以做的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说，你就是成立这个该成立调查组就调查组。这个所有的这个能掌握的信息该公开就公开，你
对啊，他就是
公开。
他死前不是去喝酒吧？谁跟他一起喝的？你这些人都公布一下。
对
呀、
啊，对呀、啊。
你干嘛不公布？
但是问题现在在于，就是说，不管政府发布什么东西，现在我觉得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度，它是大大降低了，所以你
这些事情应该
做的
事情都做了，就不会这样子。现在你
对啊，所以这个有一个积重难返，你要开始来做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就是如果每你经常搞这种，就是说压着捂着很多事情，就是或者是这个 找一个什么借口，找一个就是说老百姓他都不再相信了，你官媒的东西他更不相信。所以这里面确实我觉得怎么样化解民众的这种不信任，怎么样争取这个百姓对这种是吧政府发布的东西的这种信任度，这是一个对目前的执政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是几十年给老百姓造成了这么一个结果，就是说你这个官媒就骗人的话太多了是吧。
对，他们还挖出来就是十年前还有个叫乔任梁，也是是叫乔任梁，就是也是一个演员，也是什么跳楼死，结果呢也是压下去了。然后他们的2020年左右有一个央视的一个主持人叫边策，也是才20几岁，然后又年轻又帅，也是说从楼上跳下去了就死了这样子，然后呢也是压下去，就一点就是白死了就这样子。当然最神奇的就是就2016年死跳楼死的所谓就或者是被跳楼死的那个叫乔任梁，他的生日是跟习仲勋的生日是同一天，就是10月15号，你就查谷歌上查习仲勋生日呢，你知道是10月15号，乔任梁生日10月15号，然后这一次这个俞梦龙的生日是跟习近平是同一天生日，特别神奇，就是都是6月15号。但这个当然我相信是巧合，但是就是这种悲剧就是说你如果啊就是一次两次可能大家就很快就忘了，但是多了之后真的你要这个老百姓再相信政府是很难的。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就是说如果他要捂住这件事儿，假设里面有内幕，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内幕呢？就是假设俞梦龙是，我们假设他是他杀，就是小袁你说的就是被人扔下去了，而且可能一次还没扔死，又抬上去再扔一次，确保他死，那是什么人？这个人或者这几个人一定是很有来历的人，
当然几件各种猜测都有啊，因为
对啊，就是因为俞梦龙他也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啊，他毕竟
还因为能够
流量有多少万粉丝的这个，
能够接触到他的就是至少跟他经纪人或者说他的跟他签约的这个公司的老板能够约束他，一定强制他一定要去或者是这样子，然后最终。他也不得不去参加这种酒局啊或者什么，一起喝酒的里面人家这个17个人名单，哎呦，
我们是到时间了吗？
可能是这个小袁的，有可能是小袁的电脑没电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突发状况。
这个俞梦龙的这个案子我真的确实没有追踪。对。
是就反正
挺奇怪的是。
现有的这个能够有比较可信的信源的这个我觉得消息源还是确实比较少，所以大家很多人猜来猜去的。
是啊。
不好意思，刚刚那个我的电脑没电了。
是因为官方渠道的这种消息太少，它越封闭，它这个那就越容易造成这个流言满天飞啊。因为就给民间更多的想象力，就是说你看，他们捂着不敢报啊，那肯定是这个事那个事呢，大家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现在猜测也不叫猜测，就是。人家所谓的证据都是说已经涉及到政治局常委了，就这一级了。
对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这个如果他是遇害，那害他的人那必须是相当高级别的人啊，就是
对
无恐，觉得我把你弄死了我都不用担心， 是吧？你要弄死个老百姓没名没姓的，你可能是吧？
不是，他这个楼里面的人，很多人是听见这个打斗的声音的，有的人还拍视频的，说几乎家家都去拿了钱封口的。这种事情是这种是有证据的，因为他们说拿了多少钱过来，要我们不要说这种。
嗯，小袁，你看到他们谁告诉你他们拿钱了？
这个上面都有啊，
台上
推特上面，对，推特上面很多都有，对。
嗯，
因为他现在变成中国最近相当于是流量第一大的事件嘛，就是点击200亿。就是跟当初的体恋女相当差不多，但是中国就是你现在你再高的流量也救不出来这些人。
嗯，是啊，现在官方也学会了，就是说这个突发事件，这热门热点事件，反正我不说话，我沉默一段时间，这又冒出个新的热点，然后就把旧的热点给覆盖了，然后大家也就不再。
他现在做法是就是叫抓人呀，就是说你在说的什么都是造谣，然后就已经抓了一些人了，说是什么造谣滋事啊什么东西，那
寻衅滋事。
寻衅滋事，对，这个叫口袋罪嘛，就是反正跟以前的
对
跟以前的反革命罪差不多，就是说你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就是但是他也没有具体的规定你怎么做才是反革命，但寻衅滋事你就说人家只是说了那这个事情，然后人家说哎你在寻衅滋事就把你抓了这样子，你这个我觉得你如果正儿八经的比如说该做的事情做，比如说哪些人是跟他一起喝酒的，他们一个一个全部列出来对吧，然后我觉得如果尸检公布一下，然后呢让他父母也站出来，就是不受压制的情况下说发声，我觉得这种是应该，但是你这种全部压下去了，连邻居啊或者出来说话都不能说，这个东西你很难压住其实。
因为这个是他们这个宣传系统处理类似事件的一个固有的问题，就是他们就怕给出来的信息多了，哪一条又引发更多的问题，然后可能会影响有些人的帽子，所以最后就是啥都不往外说，就是但是越啥都不往外说呢，就各种神奇的猜测就越多，然后火就越灭不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到了，今天非常感谢小南兄还有陈涛参加本期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